今天是4月11号，星期六。我回应一下一位听众的感慨吧。他说，新冠真复杂，每隔几天就有新的表现，怎么回事？另外，有效治疗也来得太慢了吧。新冠病毒的感染，目前我们所了解的，有大概1/3的感染者是没有症状的，另外大概40%的人呢、是轻症，可以在家隔离自愈。可是剩下的或许有15%到20%的患者症状会很严重，需要住院接受支持治疗。3%左右的人需要重症治疗。发展到重症的通常是年纪比较大，特别是70岁以上，或者虽然年纪不大，但是有比较严重的基础疾病，比如肥胖、高血压、糖尿病、慢性的肺病、肾病、还有其他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虽然这绝大部分得了新冠病毒感染的人是症状轻微或者是没有症状的，但是这并不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所爱的亲友属于高危人群，还有我们自己也时不时听到报道说有个别年龄比较轻的一项身体健康的人染病之后病情会很凶猛，甚至很快会死亡。还有呢，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了解到新冠病毒感染不仅仅可以引起严重的病毒性肺炎，而且有可能导致广泛的中小血管的炎症、组织坏死和多器官例如心、肾、肝等功能的损害。有很多的报道还指出，新冠病毒的感染可以引起血液的高凝状态，导致了广泛的和严重的血栓的形成，而这种血栓形成的广泛性比同等严重的多器官疾病所造成的凝血功能障碍更为严重。那具体的病理机制当然有不同的推论，看来高危人群除了老人家之外，那些患有慢性疾病的通常是长期处于炎症比较高的状态的那些人例如肥胖的人特别是如果他的肥胖是集中在内脏的，这些人通常也同时患有所谓的三高，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些人体内的 ACE2 受体的数量和表达都比较高，我们知道这个受体就是新冠病毒和人体细胞结合那个细胞人体细胞膜的一个受体。那这些人不仅ACE2 的受体比较多，而且体内整个人的身体里面的炎症因子的水平也长期的偏高。刚才讲到人的肥胖，我之所以强调是集中在内脏的那种肥胖是不好的，因为我相对于另一种肥胖呢，就是你有时候会见到一个很圆润的人哈，他的脂肪是遍布在皮下，那这些人美国人英语就说他的骨骼很大，当然这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他们的骨骼并不是大，只是他们的脂肪呢不是在内脏，就是他没有很大的肚子，他们的肥胖是全身的皮肤下面的。那这些人的血液检查呢就没有那些肚子大大内脏肥胖的人的血液的情况严重，大肚子内脏肥胖的人的血脂的检查呢，他的好的血脂就是 HDL 就是高密度的血脂是比较低的，同时甘油三酯就是 triglyceride 通常很高，这些人血液里面的炎症指数也通常偏高。那刚才说到 ACE2 受体，十几年前就有文献指出黑人普遍来说他们身体里面的 ACE2 受体的数量和表达都偏高，这可能就起码部分的解释了为什么黑人在我们已经排除了经济和文化的差异之后，依然比其他族裔的人得到了新冠感染之后预后偏差。还有呢，一个人要是长期处于精神紧张的状态呢，如果再加上睡眠不好啊，饮食不健康又不爱运动的话，那么即使他没有肥胖大肚子的那种内脏的肥胖而且血脂、血压、血糖这些都不高，但只要他总是精神状态不佳的话甚至如果还有抑郁焦虑等等，这些都会引起体内的免疫功能下降，这个免疫不好的同时还有一个长期高炎症的状态，那这些人一旦染上新冠病毒他的症状通常比较明显，甚至会发展到重症。我用一个故事的场景来打比方来解释这种免疫低下高炎症状态的情况吧， 就是 immunodeficient hyperinflammatory state。 想象一下，新冠病毒是一些坏人，他们本身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这个坏人里面的核糖核酸就是 RNA， 它仅仅就是一本教这个病毒如何自我复制的一个程序的说明书。这些坏人，这些新冠病毒在自己活性消失之前就必须完成这个自我复制。那当然复制的过程就需要材料啊和组装的设备。这些病毒的外壳有钥匙，那一旦要是遇到一个生物细胞的表面有合适的锁的话，那这个钥匙和锁就对上了。对上之后呢，病毒外壳就会打开，把里面的说明书倾倒在进入了这个细胞里面，那这个外壳，病毒的外壳就成为了这个病毒细胞的表面的一部分。那这就像一个小偷，他进入了一个房间了，就马上按照手上的这个说明书，开始用房间里面的3D 复印机，像孙悟空那样复制自己。不过好在呢，这个小偷的钥匙一旦插进了门锁呢，这整个房间就是甚至整个社区，就是这个生物的整体，它的防御系统就开始受到警报，就相当于这个社区的警察一受到警报呢，就要开始出动了。可惜有的人，也就是有的社区呢，它的运作一直都是不协调的。那么在这第一轮来查房间的警察呢，都是平时很少去面的，还经常打瞌睡的那些人。那这就是那个平时免疫功能低下的那些高危的人群。于是呢，这个新冠病毒在这些人的体内不但不能有效的被这第一轮的免疫机制清除，而且还可以嚣张的大肆的自我复制。奇怪的是呢，这个社区就是这种免疫功能低下的高危人群呢，它不仅仅是一线的防御是很差的，就是这些警察队伍不但很懒政，而且呢这些人的二级防御系统，就是这个社区或者这个城邦虽然有庞大的军队，但是这个军队呢是名存实亡，他的各级的军官很腐败，而且每一层的士兵，就是每一个战士都很散漫，而且患了多动症。那这个庞大的军队，也就是这个人体结构复杂的防疫系统，虽然收到了前方警察派来的探子的准确的报信，就是准确的前方的信息，但是这个军队不能有条不紊的协作，制造合适的武器啊，这些武器就是调动这个细胞和体液免疫这两种免疫来产生特异性的抗体，这些抗体就是用来对付入侵的病原体的。那这个军队不能制造武器，也不能有效的编排自己的军队去对付入侵的坏蛋。那这样一个从军官到士兵都是有勇无谋的军队呢，更糟糕的是呢，他们到了犯罪现场还自己用火炮到处放火，是他们自己放的火，把一个整个房间给烧了，而且火还从一个房间蔓延到整个社区，甚至导致整个城邦轰然倒塌。那一个长期是炎症状态偏高的人呢，他们在病毒侵入体内的初期不能通过初级的免疫，就是那些警察去清除病毒，就导致了和纵容了病毒的大量的复制。而且呢，这些人的身体呢调动了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这些庞大的军队的结果呢，就是到处放火，就是形成了细胞因子炎症风暴。那这些炎症的熊熊烈火就从新冠病毒破坏双肺开始，引起心脏的损害，比如说心肌梗塞、心肌炎，还有肝细胞的坏死、肾功能的衰竭等等，甚至还引起广泛的血管炎。如果血管发炎再加上血液的高凝状态呢，那全身的大小的动静脉里面就会有血栓的形成，那这些血栓的形成就导致很多地方的器官啊和组织细胞坏死。所以你看，如果新冠病毒只要没有在肺部得到体内的免疫调动而自愈的话呢，就是往重症发展的话，症状就可以有多样性了，就不仅仅是呼吸道感染，常见的发烧、咳嗽、呼吸不畅，肌肉酸痛、头痛，还可能会有心肌梗塞、心衰、心律失常、中风、肺栓塞等等。在小孩呢，还可能见到全身的 中小血管的广泛的炎症表现有点像川崎病。那正是因为一个人的身体的底子那么重要，那在面对一个症状多样、病原体本身又频繁变异的传染病呢，我们每一个人就除了平时要尽量不接触病原体之外，还要尽量的增强自己的体格。那我先讲一讲怎样尽可能的减少与病毒的接触吧，就是用对外的警惕来自保。我们要做到尽量不染病，也起码推迟染病的时间，希望呢假如可以的话，我们能够等到有效的治疗，或者加上病毒在通过变异，通过时间它可能在变异的过程中，虽然可能感染系数增高，就是说一个人可能更容易传给更多的人，但是呢传播之后的病毒的毒性减少，那我们就要保持社交的距离，尽量不去人多的地方。要是不能保持人与人之间2米或者以上的距离的话，特别是在室内，就一定要戴上口罩，不口罩也好，不一定是医用的，比如说外科口罩，更不一定是防止病毒传染的 N95 口罩。我们要经常清洁双手，尽量不让双手碰到脸，这些措施都是为了减少接触病毒。那即使你在一个多处都带有病毒的环境中生活或者工作，比如说你家里是有人正在感染的，或者你像我这样每天都要在医疗部门照顾新冠病人，那上述的好习惯就更关键了。因为你已经身处在很多地方都有病毒的环境中，我们不可能避免接触这些病毒的话，就更要通过自律，不允许，就是尽量避免让大量的病毒进入自己的身体。因为你既然已经不得不有时候让少量的病毒进入身体的话，除非我们是属于高危的人群，那我们的身体的机制通常还是能够有效的把少量的病毒清除的。我们即使感染了，可能只是轻度的症状或者甚至没有症状。当然要是本来身体其实挺健康的，但是如果接触的病毒是很大量的话，也这些大量的病毒也侵入到自己身体的话，那特别是精神一向紧张的医护人员，他们也可能会染病，而且染病的症状也可能会很严重的。当然了，如果你是属于高危人群的话，你就当然不应该和有冠状感染的家人同住。如果你是从事医疗行业的，就要被调到不直接接触新冠病人的岗位。好，然后刚才说完了怎样加强对外的防守，那就开始讲讲所谓的自我建设吧，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健康看护得更好。我刚才对免疫低下但高炎症状态的这种体质的解释，强调的就是要拥有一个健康的底子有多重要。如果一个人的身体是强壮的话，即使染上了新冠病毒的感染，他发展到重症甚至死亡的几率还是很小的。我们医护人员就更要尽量的减少精神压力，保持健康的饮食和睡眠，因为我们毕竟每天都要在病毒量比较高的环境下工作。在过去的这2-3个月，在美国就算当地的政府没有下达居家令，在全球都大幅度减少经济活动的情况下，几乎每一个人都会面临收入下降，有时候是严重的下降甚至被解雇的命运。那么在为家庭和个人的前途而忧心，这是在所难免的。可是我们就尽可能看一下宅家的好处吧。假如你是在居家令下在家工作，或者甚至没有了工作，那宅在家里虽然不容易，但是在经济的自由度下降的同时时间的自由度却增加了，虽然这不是你自愿的。那我们就可以在更多时间自由度的情况下，选择什么时候锻炼，即使是锻炼10到15分钟也是好的，也可以选择什么时候吃东西，做一些健康的东西吃。那样的话就让我们每天有足够的运动量，也有丰富的蛋白质和各种新鲜蔬菜水果的摄入。如果我们每天有半个小时或者以上的有氧运动，这个有氧运动的过程就是让自己的心跳加速，当然了这个心率不能太高了，上限呢我建议就是不高于180减去你的年龄这样得来的数字，但同时也要有足够的强度哦。假如你是服了一些心脏的药物，就是高血压的药物，让你的心跳 不会上升得很高的话呢，就不能用这个心跳来指导自己是否运动的强度足够了。那么你就看看自己运动的时候气喘到什么程度。假如你是气喘到能够勉强还是能够完成简短的一个句子的，比如说你今天吃饭了吗，这样的话还是运动量比较足够的。这样每一次都持续10到15分钟，这些运动可以在家里完成的，用走路机啊、跑步机啊，或者是固定的单车啊，做俯卧撑都是有用的。如果你是居住在人口不密集的地方呢，在户外起码在其他人保持8米以上的距离的话，疾步走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晒晒太阳。如果你是在家工作的，而且家里又有小孩是远程上课的话呢，你不仅有自己的全职的工作，还要给小孩做三餐啊，还要辅导他们学习，那么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双重的压力呢，可能使你在家里上班比平时去工作场所更辛苦，那这个时候的压力就更大了。有的人呢精神紧张了就喜欢吃东西，特别是吃甜食。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就尽可能的把甜食的量减少，并且把这些甜食掺杂在新鲜的蔬菜水果或者是酸奶一起吃。假如你是一个容易钻牛角尖的就千万不要放任自己的脾气，既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家人。有一些小窍门可以让你分散注意力的，比如说强烈的刺激自己的感官来打断你脑子里的循环的固执的念头。这方法是很多的，我的儿子在他读大学的时候业余做过健身教练，他的学徒都是有自闭症的患者。有个学生说我的这个教练呢有个建议很好的。那这个我儿子的学生说我儿子教他把一块切开的柠檬呢，平时都带在身上用保鲜纸包着，因为一块小柠檬是不必放在冰箱的嘛，就可以随时带在身上，一天都不坏的。那要是脑子被一个固执的念头劫持的时候呢，他就咬一口柠檬，让自己酸得不行。那这个非常强烈的酸的这个感受呢，就通过自己的神经传入大脑，就可以成功的干扰那个循环不休的神经传递的回路。还有如果你因为心事重重晚上醒来睡不着的话，就不要气馁，干脆就坐在家里的一个角落打坐。平时呢工作的时候要是坐着的时间长呢，经常起来走一走，或者呢每隔一段时间，比如说每隔一个小时就做5分钟的深呼吸，是那种压低了横膈的深呼吸。那呼吸的时候呢就关注自己身体的感受，其实这也像是一种打坐的形式 meditation。 这种深呼吸呢就更对肺部的健康也是很有益处的。如果你不幸有呼吸道的症状或者发烧，整个人都非常累，除了尽快要通知你的医生做自己尽快做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查，那现在这里大部分的地方，比如说我这里佛罗里达中部，核酸的检查都是免费的，而且是到处都可以有的，有在各种药房啊杂货店啊甚至有一些流动的卡车来到家门口，你就可以打电话预约他们来到家门口给你测验。如果测验的时候，测验之后再等的结果的时候，医生建议你是在家休养的话，或者是就算结果来了你是染了新冠病毒感染的话，只要医生说你的症状是不需要去医院接受支持治疗的，那么你遵循医嘱在家养病，那么你在躺在床上无论多疲惫呢，都要强迫自己每一个小时都翻一次身，可以是趴着睡，也可以是左侧右侧，反正就是频繁的换姿势，让正在受病毒欺负的双肺的每一个角落都有足够的机会得到很好的血液循环和氧气的进入。那刚才讲的都是预防，以及不幸染上新冠病毒的话，避免发展到重症的自身可以做的努力。那下面我就讲一讲这位听众所说到的治疗方面的研发吧。我刚才说过，一个新冠病毒感染如果是轻症的话，基本上可以自己痊愈的。那要是不幸发展到重症，就很可能成为一个多器官多系统的疾病。虽然呢传统的随机分组临床试验，就是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依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一种非常复杂的严重的疾病，在它的治疗过程中呢，治疗的方案通常要有不同的组合。那我这里就要提一种比较相对比较新颖的，也就是过去大概5-6年吧，反正不到10年，经常被应用到的一种叫适应增强的设计，就是 adaptive enrichment design。 这是这个临床的试验是 for confirmatory trials， 就是核实的试验。比如说一个心力衰竭到了严重的时候，它的组成治疗组成不仅仅是平常的几类的药物，包括了 beta blocker、 ACE inhibitor、 ARB、 MRA、 Antro， 还可能是要机械辅助心肌，那这些不同的组合和组合里面的各种药物的用量都可以是不同的。那这些的调整就是整个心衰重症治疗成败的关键，不仅仅是用的类型，而且是各种不同的量和组合的时间点的不同。那同样的道理呢，在新冠感染在重症的治疗上，那这一个月我现在说话的时间是四月份，将会有一个抗病毒的药，中文叫瑞德西韦Remdesivir， 它的随机双盲临床试验将会有结果。但毕竟这只是一个药物和安慰剂的比较，那当然虽然是与安慰剂的比较，无论是随机分到了 Remdesivir 的这个治疗的组或者对照的组，其他的支持治疗都一样不少的。那任何疾病发展的重症就不是一个再有效的药再神奇的药就可以扭转乾坤的。在治疗新冠重症的时候，用这个 adaptive enrichment design 就特别有用了。它可以在不同的器官功能的不同阶段以及血液里各种数据所对应的治疗不同，用不同的抗病毒药，还有针对angiotensin 2另外十几种的凝血因子啊 interleukin 6， 还有各种的机械辅助循环以及气体交换等等，都可以让研究者随时根据实验的初步结果来调整不同的组合以及剂量，这样就可能配置出更适就是倾向于最好结果的那个最适合的方案。我用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例子吧。假如你是去餐馆吃饭，那就不仅仅是充饥这么简单了，你不仅是填饱肚子，而且希望是有一个很好的美味的享受，那这个时候当然就不是简单的只有一种白饭或者一种面条这样给你选择了。在餐馆的一顿饭通常有开胃菜、正餐、甜点，起码这三个步骤，那这三个步骤呢又各有不同的选择，就让不同的食客在就是不同的来进食的客人在不同的时间呢，不同的心情都可以有最适合他们的组合。就算一个餐牌的开胃菜只有三种，正餐也只有三种，甜点三种，那你也可能有27种不同的套餐。那如果呢你吃这个一种选好的套餐吃到一半，突然呢就想和你的伴侣换着吃，那么你们两个之间面前的食物又截然不同了，你为了有不同的情调突然这个组合又乱套了。那更复杂的话呢，如果你不是两个人去一个小餐馆吃饭，而且是一个大家庭去一个很大的中餐馆，一个餐牌就足足有30页，那么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尝试你们共同选择的最后放到中间就是这个大圆桌中间转盘上的所有的佳肴的话，那么不同的菜式的不同的量，从你饿着肚子走进这个餐馆到吃饱了满意离开之间，每一个人的组合都有很大的不同。那重症医学之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专科，而不是由心脏医生、脑内科、肾医生、肺专科、肝的、胃肠的、外科的等等这些专科加起来挤在一个重症室里面，而是主要由一个重症医生去主导。这个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不同的疾病虽然它可能起点不同、过程不同，但是到了重症的这个阶段呢，它的有效治疗就病人的存活率和就是有自我照顾功能的、有社会功能的那样的健康程度去走出医院的这个良好的结果，他所需要的治疗的不同的组合全是千变万化的。那这个适应增强的这个临床试验就是 adaptive enrichment design， 就有了用武之地。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话题，我这里只是用一个比喻，可能很不确切的一个比喻，也算是尝试着做一个最浅层的解释吧。好，那这次就聊到这里吧。祝你周末愉快，祝各位听众周末愉快。好好的自我保护，好好的照顾家人。再见。